明明孔子有个老虎咁好打嘅老豆，点解史记话孔子贫且贱，系野合之子，仲话孔子要将母亲嘅棺木泊喺大马路呢？欢迎你翻到嚟谂谂下唔对路，今集我哋就要谂下孔子嘅童年。孔子嘅说话你就听得多啦，咩学而时习之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但你有冇谂过孔子嘅人生系点样嘅呢？最简单咁问啦，孔子嘅童年系点啊？点解史记所讲嘅野合之子会成为万世师表呢？今次就用15分钟嘅时间，同你一齐用史记去回顾孔子嘅童年。你会发现孔子嘅故事唔系纸上谈兵、议论天地嘅贵族之子，孔子系圣人，但佢首先系一个有血有肉、从现实挣扎嘅平凡青年。佢成长于单亲家庭，自出生起就唔被视为贵族，然后营营役役，捉住机会，倚靠住亡母嘅棺木去换取贵族身份。对于当时嘅人嚟讲，孔子嘅行为系坏过海亭。我哋一齐去睇下，被人称为屡屡若丧家之狗嘅孔子，到底系点样去追梦嘅？正文内容而家开始。要讲孔子之前呢，首先就要讲讲孔子嘅老豆啦。史记对于孔子老豆冇咩太多记载嘅。孔子老豆叫做孔颢，字叔良。孔颢嘅家族系根源喺宋国，可以话系宋国嘅大贵族。如果你熟历史，就会知道宋国即系周王室封俾商朝为民嘅领土。基于当时嘅国君多数同贵族有通婚嘅，睇嚟孔子系有住前朝为民，即系商人嘅血统。照呢个趋势呢，孔颢就会继续喺宋国叱咤风云嘅。只系喺孔子出世前嘅160年，宋国发生咗一场嘅内战，孔家失势，被迫离开宋国。其中一支嘅血脉就由宋国走到去鲁国嗰度安居，于是孔颢就要喺鲁国嗰度落地生根。正所谓虎落平阳嘅被犬欺，宋国嘅大贵族去到鲁国嘅时候，亦自然唔受到重视。孔颢都只能够跟住一啲鲁国嘅大贵族去南征北讨。史书就记载，孔颢又被称作周颢，将呢个周字摆喺个名之前呢，其实就好似而家记黎青龙嘅时候可以写成广大黎青龙咁。而周颢嘅意思就系话孔颢管理过周呢个小邑，你当系市长之类啦。孔颢一生有两件嘅威水史记录咗喺史册当中嘅。第一件事呢，就系孔颢顶城门啦。话说当时晋国就联合咗几个小国，包括咗鲁国，去攻打个南方嘅小国逼阳。鲁国大贵族孟献子就带住一啲小贵族应战，小贵族又要带住仆人去打仗。呢一个就系春秋嘅战争方式。孔颢亦都作为小贵族参与咗呢场逼阳之战。逼阳系一个易守难攻嘅小城，所以联军都只能够包围住逼阳，但系攻唔到入去。呢一个时候呢，逼阳突然之间打开咗个城门，联军见到咁大只蛤乸随街跳，即刻冲晒入去。点知原来系一个陷阱嚟噶。当联军嘅先头部队冲晒入去嘅时候，城门就垂直咁样落闸，想困住晒嗰啲联军。落完闸自然要放狗啦，咁逼阳人呢就可以嚟一场嘅困兽斗啦。唔知道系城门落紧嘅时候，定系城门已经落地。总之就系孔颢托住咗个城门，等喺城入面嘅联军可以逃走出去。所以孟献子就称赞孔颢系《诗经》入面所讲好似老虎咁大力嘅人。第二件嘅威水史呢，就系300军士救权贵。话说有一个叫做庄颢嘅贵族被齐军去捉走咗，于是呢，孔颢装囚装甲就组织咗一队300人嘅小队杀入齐军救翻阿庄颢。呢一件事之后呢，齐军就怕，仲退埋军添。嗱，老实讲啊，个记载又夸张过小说嘅，咩托住城门，春秋版嘅战狼300，仲要赢埋添，人哋西方嘅战狼300喺温泉关系覆灭噶嘛？呢啲记载唔理有冇，又或者有几多个水分，都好基本上可以肯定到孔颢好打得之余，更加系好大只噶。根据记载，孔颢系身高10尺，换算成今日嘅单位呢，就系2米左右。喺当时营养不足嘅世界入面，一个身高2米嘅人，明显就系巨人一般嘅存在啦。正正就系因为一个巨人，佢先可以做到 超乎常人所不能够理解到的行为了。而孔子都不输蚀、哦、据史记所说呢，孔子是因为身高而被称为长人，起码有米九的，即是古代的193啦。如果你印象中的孔子呢是一个驼背又很矮小的老伯的时候，我劝你呢就印这张照片在床头上去提醒自己。孔核因为好打得而得到鲁国贵族的几分重视，咁孔核有冇俾到啲乜嘢附印俾孔子呢？咁我哋就要由孔核同埋孔武嘅故事讲起啦。喺《孔子家语》嘅本性解当中就讲到，孔核同埋正妻生咗九个女，但系冇仔。孔核仲有个妾，生咗个仔叫做孟皮。孟皮个字呢就系白尼，个白字就系代表佢系孔家嘅大哥。后嚟孔子叫做仲尼嘛，个仲字呢就系解第二嘅意思啦。但因为孟皮只脚有问题，做不到继承人，于是孔核就向颜氏求婚。颜氏有三个女，最小的叫做精在。颜氏就问这三个女了，孔核现在身份就不高的，只是氏啫，但他的先祖是姓王的后裔，拥有商人的血统，他身长十尺，武力绝伦，我觉得不错，对我们家族有些利益，是年纪大了一点，你们有没有人想做他的妻子啊？颜氏两个女呢都是没什么反应的，唯有精在答应，那颜氏就容许精在嫁给孔核了。于是孔核就走出去找精在，在庙里面相见。精在因为见到孔核年纪大，怕他生不到仔，于是呢自己就在尼丘之山那里去祈祷，结果真的生出了孔子，所以就将孔子名为丘，字仲尼。孔子后来这么强壮这么健壮的时候，有没有取代孟皮成为孔家的继承人呢？是没有的，因为孔子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。史记的孔子世家当中就写到，核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。有学者就将野合而生孔子译成交之于田野，桑间仆下，即是野外交合的解。那实情有没有那么刺激呢？照道理就不是的。从现实地说，孔子出生在阴历的八月，倒退一下的时候，孔子母亲怀孕的时间是腊月，腊月是最冻的月份，鲁国又处于北方，试问有哪一个会在冰天雪地的野外交合啊？另外史记话晒都是历史书，怎会连野外交合都要写出来先？而史记只是出现过一次野合，就是这一次，当唐朝的史官司马征去为赵高出身去作注的时候，就以野合去形容赵高的出身了。话说赵高的母亲是官奴来的，即是做苦差的女囚犯，女囚犯没什么可能可以逃到去野外交合的，而赵母有的只是非分结合，所以古人所说的野合应该是指不正当而荒谬的男女关系。司马征又特登补充到，现在说孔子是野合之子，是因为孔核年老而精在年少，并不合于礼节。论语当中的野哉游也，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，这些句子当中的野字都是解不合礼的意思，所以野合就是不合礼。这个讲法都挺合理的。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当中就补充到中国古代的婚姻礼节。中国古代男人的适婚年龄是16岁到64岁，女人的适婚年龄是14岁到49岁。当时孔核已经年过70，过了合法娶妻的年龄，就算孔核想娶孔子的母亲都是不合礼法的。本来这样呢都问题不大的，只要孔核一路在生，今日可以看着孔子成长，到孔子成年的时候就可以要孔子继承家业了。可惜的是礼记的弹弓上就讲到，孔子出世无奈大约三岁的时候，孔核就死了，葬了在房山。房山是位于鲁国的东部，而孔子想知道父亲的墓在哪里，正在就一直不肯讲。王充在论衡的实知当中直头讲到，孔子生不知其父，若无力之。孔子是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看来正在是刻意隐藏着孔核的事。为什么正在要隐藏孔家的事呢？用常理去估计，孔核的正妻生出了九个女，按照周礼就没办法继承家业了。妾所生的孟皮又因为脚有问题而 而失去了继承资格。如果你是正妻，当恐吓死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悦纳死去的丈夫的野合之子，容许孔子到孔家生活，取得孔家的继承权？很可能你接受孔子就是变成你母订棋了。于是孔吓死了之后，正在就在孔家的地位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孔子亦都得不到合法的身份，正在就直头决定不给孔子知道他的身世。结果孔子从小是跟着母亲生活，成长于单亲家庭，生活在颜氏家族，甚至有可能连自己姓孔都不知道。正在一家不算富有的，颜是一个族姓，所谓的族姓是指当时底层的人士没有自己的姓氏，只能够跟随当地的贵族的族姓，所以正在是颜氏贵族的子民。当你见到正在姓颜，颜是族姓的时候，会不会令到你想起颜渊呢？没错了，颜渊的确是孔子母系那边的亲戚来的。颜渊这么穷，很可能孔子小个的时候都经历过这种这么穷的日子。好彩的是，正在的父亲颜商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，孔子就过着清贫的农家生活，但又有少少学习机会的童年。所以当孔子说吾少也战故多能鄙视的时候，看落不是随口讲，而是真确地描述自己的少年时期。而孔子自小就很喜欢学习礼节的，史记的孔子世家就讲到，孔子小小个很喜欢玩，不过他不是玩煮饭仔，而是陈设左斗，设好个礼的场地。所谓的左斗呢，就是祭祀用的礼器。可见孔子是尤其爱好研究祭礼的，或者这种爱好是源自于他自小没有机会见到孔吓的身影，又不知道孔吓身在何处，所以先想学习祭礼，以求他日好好面对亡父。不过照孔子这个这么平凡的童年，完全看不出他后来会成为受万人敬仰的孔夫子。最合理的估算是，如果他恪守现有的社会阶级，那他一生就只能够留在颜家庄，为附近死去的人搞个有体面的祭礼。但是孔子自述自己五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他年少的时候就立定志向，决定向外闯。问题是孔子没有父荫又没有父干，有什么资本向外闯呢？孔子的童年没有得到再多的描述，司马迁北风一转就去到孔子十几岁的时候，孔子做了一件千古以来得他敢做的事，停官归宗，制造父荫。正在死去之后，熟悉祭礼的孔子并没有第一时间将母亲入土为安，反倒是带着正在的棺木去到五父之渠。五父之渠即是当时鲁国的一条主干线。试想象现在有两米高的人在弥敦道那里放副棺材在那里，你都会觉得惊讶，甚至上埋新闻头条，何况是二千年前的社会呢？孔子以特别的身高在大路旁边停丧不葬，到底想做些什么啊？正在生前很可能是极力阻止孔子迎祖归宗，所以只字不提孔子身世。但是孔子作为一个孝子，他知道母亲一生人艰苦养大自己，他隐约感受到自己的出身是没有那么平凡。如果母亲死后依然是没有名分地葬在一处，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。于是他就想出了要亡母和亡父一起合葬，去令到母亲得到一番一个正确的名分。我们必须要留意，当时的合葬并不常见的。《礼记檀公》上有一句很突然的句子讲到，合葬非古也，自周公以来未之有也。爱好祭礼的孔子一定是知道合葬是不合于日常的礼节的，但是由于他不清楚自己的身世，更加不可能知道自己父亲是葬在哪里，他只能够用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去作出不合礼节的宣告，这样才有机会可以认祖归宗，令到母亲有一个正确的名分，入土为安。于是他将亡母的棺木摆在主干线那里，就是想传递一个讯息，各位乡亲父老，各位花生友，请将这件奇异的事传开去，某人的儿子需要帮忙。 乡里之间的流言蜚语亦将这件奇事传到去孔家耳中。相信这个时候孔核的正妻已经不在人世，史记就讲述个结果。周邑的人挽父之母就话俾孔子知孔核的墓在哪里，为什么是挽父之母而不是挽父本人呢？很可能就是因为孔家当时人丁单薄，先要出动女性去做这件事。见到有个牛高马大的青年事事正正，就勉为其难接受孔子去迎祖归宗，被征宰和孔父合葬于房山。亦因为这样，孔子由无名无份的清贫少年拥有贵族社会的入场券。但是孔核已经死去多年了，孔家儿子这个身份在贵族社会当中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呢？我们有机会再讲。最后我想引述孔子大历史的一句说话，圣人亦凡人所念，这一句呢可以交给阿木去翻译。知不知道什么是神呢？神以前都是人，不过他做到人做不到的事之后，他就是神了。正文内容去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会留意到了，今集的牛哥讲经呢是会比较明快的。咁我希望呢一种嘅转变咧，会更加适应 YouTube 嘅生态啦。另外，如果你中意牛某去讲呢个孔子嘅话咧，咁你记得留言话俾我知。中意呢集嘅内容嘅话，记得帮手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、帮手 share 开去啦。牛哥讲经有 YouTube 有 Podcast， 记得两边都走去听啦。今集嘅孔子咧，基本上系改编自我之前喺 Podcast 度写咗一集嘅孔子嘅。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咧，记得去第一季那里去找回这个集数来听啦。感谢你听到这里，希望下集继续跟你一起想想下不对路。拜拜。